习近平极之难受的问题浮现，剩下两年机会，多地特警上街，中国进入末世乱局，惨烈银行倒闭潮爆发，下一步更惨，何锦丽团队爆，内部组织不会赢，冲绳旅游可能变贵，住宿要交税，澳洲通过全球首宗法令针对社交媒体，优衣库创办人首次表态不用新疆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政治动荡背景下，台海可能成为对习近平声明有关的问题。赖清德总统任内第一次出访将过境美国，普遍相信在川普明年一月正式就任之前，台海紧张局势会加剧。学者认为，目前对习近平来讲最致命的就是台湾问题。在经济不断下滑背景下，中共唯有靠民族主义维持统治，就更不能够在台湾问题上示弱。因此上个礼拜，习近平在秘鲁对拜登划下四条红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习近平警告川普不要干扰他统一台湾，否则他不惜发动热战。就在这个背景下，赖清德总统将在30号开始任内第一次出访，期间将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和关岛。中共三次表示坚决反对，并极可能借机展开今年第三次联合利剑军事演习。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赖总统这一次过境美国和蔡英文上任后第一次出访并过境美国是不一样的。他说，中共打算发动2024C 赖总统上任以来第三次的军事演习，作为一种反制或持续施压台湾的新总统，因为这个阶段是美国新就任总统交接的时刻，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动作当然也不单纯只是对台湾施压，他也很明显想要测试新总统川普未来和台湾之间的互动模式。中共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一定是不单止针对台湾，更加是针对美国，这个和蔡英文之前过境夏威夷是完全不一样的。上个月中共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在规模和火力上创下多个纪录，更被认为在演练封锁台湾。余将军说，接下来的联合利剑施规模会更大，不是只是做给台湾，而是做给美国新政府看的，所以他的军事压力、规模或者他的强度应该不会低过前两次，他一定会作出强硬的姿态，这个是对川普总统即将就任来讲，亦应该是一种下马威的姿态。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九月曾经说，中共军事演习现在已经非常复杂，很难区分是演习定是真正的攻击、封锁甚至彻底入侵。五个大楼已经表明，在政权交接期间将保持三艘航空母舰部署亚太。路透社专栏作家彼得艾普斯说，其中一艘航母是由中东地区抽调，这个决定本身就说明亚洲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更说明美国国防部认为足以确保伊朗不会惹事，但对中共信心不足。余中基将军分析说，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只有两个选择。在台湾问题上的确我觉得是习近平比较担心的，毕竟现在川普新任内阁班子都是非常强硬抗中，所以未来中国在外交战场上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会处于极确实被动，或者是甚至美国的政策底线会令习近平更难去掌握，他的冲击可能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更强硬的姿态，对台湾问题上作出更激烈的动作，另外一种就是战略收缩。 武力統一為主這一種主調會調整為民統。雖然中國人被中共渲染的民族主義情緒驅動，但一旦開戰，戰火加國際封鎖，百姓的日子會非常苦。國內一家自媒體日前發文說，會不會打實際上已經成了目前影響你我生活最大的問題，無之一。文章評估中國人的態度說，絕大多數人都處於有些想打但是又怕打起來的疊加狀態，不假思索的時候他們會說想打，但稍微認真考慮下後果就覺得恐懼和厭惡，打定是不打他們說不好亦不覺得自己說了有用。真要打的話，在打之前初期只要稍加引導和恐嚇，支持聲會佔絕對主流，但打了之後苦日子來到並持續惡化，反對打的情緒越積越多，會成為主流。這個被近期歷史證明過，打和封是一樣的。文章反而提供較樂觀的估計，說之前邊個亦都話唔好，總體判斷係打嘅可能性喺起伏上升，但會唔會打、乜嘢時候打冇準信。好在而家可以稍微有啲短期嘅確定性，兩年之內肯定係打唔起嚟。呢、這個同苗華等人落馬有關，習近平冇可以用嘅人。文章話結合呢幾日發生嘅事，疊加呢幾年發生嘅事，可以得出一個明確嘅判斷。无论想不想打，两年内肯定是打不起来，毕竟是要为最坏情况做打算的，没有打算好就肯定不会打，至少两年，天可怜见。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献忠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结果就是很多城市出现异常紧急状态。學者認為這個應該由中共二十大和白紙運動講起，中國現在只有一些最後的希望，報復社會事件的所謂張獻忠已經直插政權心臟。北京二十六號一日發生兩宗汽車報復社會事件，其中一宗甚至是在二環內東城區的張治中路，中共官方馬上封鎖消息，中南海等北京一些重要地段戒嚴，報復社會越來越頻繁。到27號，多個城市的學校門口出現武警或特警，例如北京市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外特警站崗，天津市河東實驗小學外有持槍武警站崗，安徽省淮南市的街邊出現持槍特警，湖南省的株洲市白鶴小學和湘西市龍山二中門外分別有警察站崗，多地警察開始掃街。湖南省瑞陽市實驗中學發通知說，凡是在晚上11點還未回家的未成年人一律捉入派出所調查，屢教不改就關看守所。網友說這樣就是宵禁，目前已經有學生被捕。宵禁的背後可能是中共擔心年輕人搞事衝擊政權，兩個禮拜前幾十萬鄭州大學生夜騎就嚇親當局，直到今日鄭州一些學校還在封校，傳出來的微信截圖顯示學校要求學生出門必須請假登記，除非回家否則不得在校外過夜。美國之音28號發表王瑜的觀點文章說，包括外國人遇襲在內，這些報復社會現象顯示中國陷入叢林狀態，這個是社會瓦解導致的，殘酷性不亞於大饑荒時代的人相食。王瑜認為這系列亂局要由三年清零講起，雖然沒有正式宣布，但這三年其實是全國性的緊急狀態，更是野心家靜靜趁機修憲的一場政變。2018年習近平修憲廢除任期限制，2022年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實現連任。王瑜說這一連串政治行動將中國轉變成一個極權主義體制，由這裡開始中國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是亂世的開始。就在二十大一個月後，白紙革命爆發， 短短几日，抗议由上海同北京街头快速扩展到全国。王宇形容话：面对呢场突如其来嘅革命，北京当局陷入前所未有嘅恐慌，一时陷入断片嘅空白。白纸运动戳穿政权嘅本来面目，僵化、腐败同无能，这个先至有咗后嚟嘅经济民生快速衰落，各种乱象如末世般涌现。三任国防部长落马，几乎再现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屡遭革职嘅情形。当局甚至唔敢如期召开四中全会。而家系白纸革命两周年，中国社会似乎又翻到革命前夜嘅状态，人民再次陷入类似清零嘅冇出路嘅绝境，各种报复社会惨剧以惊人速度发生。王宇认为白纸革命其实是中国末世最后希望。中国银行危机扩散，银行越来越严苛刁难来攞钱的存户。11月28日，辽宁沈阳一位女士突然间发现农业银行的卡不可以用，于是叫老公转账5000元来试一下。结果银行反复盘查5000元由哪里来，要做什么，单是口头解释还是不得，必须提供证明，同时提供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地产证等，否则拿不到钱。27日，河北邢台一位女士因为丈夫住院，去工商银行拿25000元，结果银行不停核实，甚至盘问她丈夫住院住在哪个医疗部。问题是中国大量银行已经在技术层面破产，银行没钱。河南村镇银行的先例已经说明，中国百姓存在银行的钱确实随时可能不属于存户。财联社统计发现，全国今年已经有至少2681个银行分行关门，其中国有大行关了535家，农商行更加是关闭1030家，平均下来每日有超过7家银行关门，而且很多分行是自己偷偷关门，宁愿被罚款都要走佬。有人简单对比一组数字，中国社会融资债务400万亿，银行存款300万亿，而准备金只有不到25万亿。如果贸易封锁，生产企业大量破产，加上资本外流，那300万亿存款可轻易挤提所有银行，进而爆发金融危机。今年美国大选前，大部分民调都说何锦丽和川普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投票结果是川普一面倒。何锦丽团队负责筹款的李林迪28日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说，内部民调早就知道何锦丽不会赢。李林迪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国家财务委员会成员，他说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早就发现内部民调和市面上的民调落差太大，但就没有将这些民调赤字告诉捐款的金主听。李林迪说竞选团队隐瞒这种信息的做法绝对不正常，严重影响捐款方的信任。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8日宣布，预计2026年将向旅客征收住宿税，以2%计算，每人每晚最多约2000日元。据共同社等媒体报道，冲绳县计划在2025年2月向县议会提出条例，希望2026年度起开始征收住宿税。王成丹尼强调，学校校外教学的学生和领队不用交住宿税。北海道巨之安丁2019年已经开征住宿税，创下日本首例。有旅游业界人士担心这个令旅客减少，但亦有人认为合理的税收可以提升旅游品质，吸引更多游客。冲绳县预计这样每年可望增加约78亿日元税收。 澳洲国会参院28号表决通过禁止16岁以下用户使用脸书、TikTok、IG 等社交媒体。呢啲社交媒体平台需要防范不满16岁用户注册，否则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罚款。众议院此前已经表决通过，预料明年年底法案正式成法。根据法案，脸书、TikTok、Snapchat、红迪、X 同 IG 等平台不得强迫用户提供护照、驾照等身份证件，因此如何落实仲需要研究。平台有一年缓冲期，一年后将开罚。呢一项立法创全球首例，获得澳洲朝野主要政党一致支持。优衣库母公司信销行政总裁柳井正近日受访表示，优衣库不用新疆棉花，这个是他第一次直接谈到这个争议性问题。柳井正在东京接受 BBC 访问时谈到公司采取措施令衣服材料的来源和生产方式更透明。他说我们没有使用新疆棉，提到我们使用的棉花讲下去就太政治化了。柳井正表示，优衣库不是全球品牌，亚洲仍然是最大市场，目前在中国的门市数量已经是超过在日本本土，可能会继续扩大。同时中国亦是最主要的生产中心，但柳井正表示现在在中国生产成本太高，所以正转移到柬埔寨。美国在2022年对新疆产品推出严格法规，很多全球牌子将新疆棉产品落架。当时柳井正拒绝谈论优衣库到底有没有用新疆棉，并希望在中美间保持中立。不过现在商业情报公司战略风险创办人艾萨克指，没有一家大企业能够再保持政治中立，中美都希望企业表明立场，东京将继续向美国靠拢。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